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长夜尽头是彩霞，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杨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9日。我今年71岁，退休职工。我因家庭出身问题，从小到大吃尽苦头。23年前，在身患绝症痛苦无望之际，我喜得法轮大法，很快无病一身轻，境界不断升华，深切体悟到师父的慈悲，修炼的美妙和殊胜，快乐和幸福。第一部分，患绝症死亡边缘苦挣扎。我家在河南沙河边，爷爷原本是个卖苦力的纤夫，爷爷父亲及全家节衣缩食，攒了半辈子终于买了一条运货的船，满心欢喜能靠运货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可船刚刚买来不久，共产党来了，想不到的是这只船成了我家的大祸根，爷爷被扣上资本家的大帽子，我们子孙都变成了狗崽子。那种苦这里不多说了，就从我成家说起吧。到了婚嫁的年龄，别人给介绍了几个对象，都因我成分不好而告吹。几年以后，我与一位男士相亲，他不计较我的出身，愿意娶我。结婚后，丈夫认可我的省事儿，能吃苦节俭，笑着说自己找对象没有看走眼。接着我又调动了工作，过了几天比较顺心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丈夫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某某找了个资本家老婆，一块臭肉坏一锅汤，自己前途受影响，孩子大了连个兵都当不上。他听了感到很憋屈烦躁，对我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开始看我不顺眼，接着就动手打，而且是狠打。再后来，打我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我的身上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他把我的锁骨打断了。面对没完没了的家暴，我一个弱女子除了痛苦和哀伤还能如何？对丈夫的怨恨在心中层层累积。尽管婚姻如此，但毕竟丈夫没有抛弃我，我安慰自己咬着牙凑合着过吧，为了孩子。谁知后来我不幸又患上了绝症，原本的苦日子更是雪上加霜。那是在1988年，我经常出现头晕，开始没有当回事儿，想着挺一挺就好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有一天我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好心的同事随即把我送到医院检查，查来查去没查出是什么病。经医生介绍，丈夫送我到北京宣武区医科大学和天坛国际中医研究院就诊，做了脑血管造影、核磁共振等相关检查，确诊为脑血管畸形，并伴有不定期出血。此病属于极罕见的疑难杂症。据医生说，在该院接诊的病例中，包括我只有3例，前2例病人已经死亡。现代仪器冷冰冰的结论让我伤心落泪，活不长了，两个儿子都还没成年，谁来照顾他们？可有啥办法？全国最好的医院都治不了，还上哪儿治呢？回家等死去吧。回家后病情不断恶化，不但脑病越来越严重，又添了肺气肿、心脏病、癫痫、气管炎等几种病，都是让医生头痛的顽症。看我病到这一步，本性不坏的丈夫心软了，加之当时邪党引诱世人一切向前看，沉湎物欲，堕落迷失，不再拿成分不好开刀。随着心病的消除，丈夫逐渐回心转意，不再打我，还主动送我到当地医院住院治疗。住一段时间感觉好点了就出院，出院不几天 病情加重再去住院，一年中至少有300天我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后来听说某野战部队医院进口了一台伽马刀，做脑外科手术的医生是个医学博士，国内一流的脑外专家，家人带我前往就诊，做了伽马刀手术，没想到手术后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留下了手术后遗症，头痛、恶心、呕吐，全身浮肿，头痛时脑眼欲裂，惨叫不止，专家也无计可施，劝我出院。当我回到当地医院，打针输液不见效，因为我哀嚎不止，针药不济，搅得四邻不安，医生催我们转院，丈夫百般无奈，又把我送回那家部队医院，恳求收留我。专家试用了多种方式，我的疼痛未能减轻，病情一天天恶化。这几年我治病花了很多钱，成了单位的包袱，自家的钱也花得光光的。我和丈夫商量，医院住不起了，咱们回家吧，死在自己家里总比死在外头好。就在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出院的时候，专家过来了，对我说，你先别走，我明天要去广州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我把你的病历带上，让国外权威专家会诊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等我回来再说。于是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在医院焦急地等待，等了半个月，专家回来了，告诉我们，在会上专家们对这病例做了专题研讨，一致认为脑浆和颅内积液混在一起，就当前的医疗水平无法分离，很遗憾，你们回去吧。听到此言，我求生的一线希望彻底破灭，没路了，只有回家等死。第二部分，我没死，师父救了我。我从野战医院回到家，是1996年的金秋十月，那年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市。回家刚刚两天，单位一个年轻男同事就来到我家，劝我练法轮功。他给我介绍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效果，并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原来一年前，他因脑瘤在北京做了开颅手术，术后的化疗使他大伤元气，头发稀疏，面黄肌瘦，走路气喘吁吁。经人介绍，他修炼了法轮功，练功时间不长，身体奇迹般的康复，头发长出来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浑身是劲儿。同事的经历打动了我的心，当时没去想我的病会怎么样，只是隐隐感到好像自己久久期待的某种事情到来了。机不可失，当天晚上我就让儿子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了附近的学法点学法。当时的我极度虚弱，脸肿得吓人，走不了路，人迷迷糊糊的。学法点在一个单位院子里的空地上，灯光下几十个法轮功学员围坐在一起学法，没人理我。后来才知道大法有要求不让危重病人进场，我坐在一边听着同修读书，读的什么听得不是太清楚，但置身于那个场里感觉特别舒服。回到家那一夜睡得很踏实，起床后我很饿，这是多年没有的感觉，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我就像换了一个人，有力气了，能站起来走路了。到了晚上，我又去点上听大家读法，去时是儿子推车，我坐在后架子上，回来的时候我就能自己走了，头一点也不痛了，不晕不喘，全身舒服了，心里那种愉悦，对师父的感恩实在是没法说。第三天早上，我就自己去了练功点，学练动功。练完功回来，走到我家单元楼门口，看到儿子的自行车在楼下放着，家属院治安状况不好，经常丢车。我也没多想，直接把车子扛到肩膀上， 一口气儿上到五楼我家房门口，把车放在走道里。当时儿子正和他的一个伙伴在屋里，听到动静开门一看，他的车在门口。儿子大吃一惊，妈，你咋扛上来的？伙伴也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因为几天前他来我家，看见我儿子背着我从一楼背到五楼，每上一层还得放下来歇一歇，否则我就难受的顶不住了。今天倒过来了，是我扛着车子从一楼扛到五楼，太不可思议了。看到俩孩子那副惊奇的模样，才使我回过神来。哎呀，我是咋上来的？哎呀，我的病这不是好了吗？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是法轮功师傅救了我的命。感激的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我跪下来向师父磕头。师父啊，您把我从苦海中捞出来，给了我新生，弟子一定好好修大法。到了练功点上，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同修们都拍手为我高兴，也都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增加了修炼的信心。我的启示成了同修引导有缘人得法的典型例子，很快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了。当地一位高官人很善良很稳重，下属向他介绍法轮功祛病健身如何有奇效，他听了觉得不错，但感觉有点悬，于是就亲自走访了十几位法轮功学员，有室内的也有现香的，其中也找了我。后来这位官员成了法轮功学员，我们成了同修。在大法遭打压以后，这位同修顶住重重压力，毅然坚持信仰，助师正法，讲真相，劝三退，以真名实姓向最高法院递交诉讼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第三部分，精进实修报师恩。记得练功之初，慈悲的师父鼓励我，有一天我在家学法，看到头顶上方有一个人，40岁左右的男士，祥和地对我微笑，久久才离去。我当时很惊奇，不知道咋回事，到学法点上和同修讲，同修说那是师父吧，拿出转法轮翻开首页，是师父穿袈裟站着的法相。我一看，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个法相，心里一阵喜悦和激动，我见到师父了，我是大法弟子，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同修们说我缘分大，根基好，鼓励我一定要精进实修。我只上过几天夜校，师资不多，学法困难，我不怕困难，一个字一个字的学，不会的就虚心问别人，查字典，一有空闲就看法，饭前饭后，干家务休息的一小会儿都要看上一段，晚上参加集体学法回来再看上一段才去洗漱休息。短短几个月的功夫，不知不觉的我已能通读转法轮了，连转法轮卷二、精进要旨和法轮大法义解都能读下来了。大法真是超常的科学，真的能开智开慧。学法后，我明白了人生真谛，明白了人受难有病，每三天好日子过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很多过去想不明白的问题，对丈夫的夙愿，对曾经伤害过我的那些人的怨恨，很快就变得云淡风轻。我知道，那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他们是来讨债的，尽管他们用心不良，但是从修炼的角度看，是在给我消业送德，为我今天得法修炼而铺路。我不再怨天尤人，没有了自卑，没有了愁眉苦脸，唯有幸福和自豪。我是师尊的亲传弟子，修的是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我的真家在天上，我要好好修炼回真家，与亲人团聚。那时的我浑身是劲儿，无忧无虑，天天乐呵呵的。 为了弘传大法，引导有缘人与法结缘，我四处串亲访友，与同修一起到县城下农村，以苦为乐，风雨无阻，每天都是高兴事儿。有缘人得法了，我高兴，自己在法中有了升华，成功过了心性关，我高兴，听到世人对大法、对练功人的赞扬，我高兴，遇到的都是高兴事儿，感觉修炼真是殊胜美妙。我的家人看我因修了大法，百病皆除，为人也变了，变得乐观开朗、宽容祥和，人人佩服大法，非常支持我学大法。我练功，家人受益，家庭温馨和睦，丈夫对我修炼更是全力支持。那些年他花干了家产，耗尽精力为我治病，承受已达到了极限。我的迅速康复使他眉开眼笑，对大法和师父的感恩溢于言表。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弘法，他每天帮我做家务、做饭，还逢人就讲法轮功如何好。就是在大法遭诬陷打压之初，听到谁说大法一个不字，丈夫都要和对方争辩一番。单位的同事看到我修了大法，绝处逢生，都认可大法。一个管老干部的负责人对我说，过去你一年几次住院，每年报销的药费能买一套单元楼，如今练了功不报药费了，等于每年为单位省下一套房，你受益，单位也受益，这功挺不错的，好好练吧。算起来，从1996年11月我修大法开始，到1999年7月大法遭中共打压之前，两年多的时间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师父的无量慈悲，放下人心的轻松，向内找的玄妙，弘传大法的快乐，使我每天都被幸福快乐包容着。结语，经过漫漫长夜的苦苦等盼，我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生生世世的轮回，我的长梦已醒，我看到了在天宇的深处有一缕金色的彩霞，是那样的美妙绝伦，光彩万千，那里是我久别的家，是我生命诞生的地方。圣缘已结，我要紧随师父同化真善人，返回久盼的家园。邪党20年的疯狂打压，多次的非法关押、劳教、判刑，38斤重的脚镣加酷刑摧残，单位全天候的监控、扣发工资，没能使我动摇、放弃和懈怠。金刚百炼，我反而变得更加清醒理智，信心不断提高。我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大法的法理指引，有同修的相互帮助，神路上的任何阻碍、磨难都是我向上攀登的台阶。剩下的时间，我一定会不负失望，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了却宏愿，随师还。
您正在收听的是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一位90后狱中得法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9年5月9号。我是一名90后，2016年在监狱中接触了大法弟子和大法，方知人活着的真正目的。于当年年底开始学法练功，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感觉自己以前的一切经历都是在告诉我，我是为大法而来的。虽然轻轻巧巧的一句话，但却是多少世的等待。很久就想把自己的这一段得法的传奇经历写出来，但是一直没有下笔。今天借庆祝法轮大法日这一时机，写出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也让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与殊胜。第一部分，落入凡尘， 心陷抑郁。我从小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总是想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想着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人的一生是定好了的吗？上学、找工作、结婚、生子、抚养孩子，一代一代就这样循环往复吗？人来到世上，难道不应该有个目的吗？初中和高中整天都在为高考忙碌，大学时开始看老子和庄子。庄子在读大学时就开始看，每天晚上熄灯前就随便翻两页，为其优美的文笔和超然物外而感到心灵愉悦。后来开始看老子的《道德经》，开始看不明白，后来感觉哲理很深，感觉自己也可以了悟人生大道和天地合而为一。修炼后，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空》中说，乱法末世，有学者固抓其空理，颠颠狂狂，如无哲理之本。说的正是我当时的状态。面对现实的时候，时常感觉无力，感觉自己喜欢的超然物外的生活，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实现。毕业以后，来到大城市找了个工作，工资很低，环境压抑，身体也变得不好了。那个时候又开始去网上找强身健体的运动，于是开始练习站桩和双盘打坐。学会双盘以后，感觉打坐很舒服，就暗自想，能安静地把身体搞好也行。但是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我想安静其实安静不了，家人还想着我买房子娶媳妇呢，而我整天练习这些也被公司里的人说成不务正业。因为工资低又压抑，后来就辞职了。因为找不到好工作，就和朋友在一起居住，但是整天躺在床上，感觉人生没有任何意义。看到招聘广告，自己也不敢去面试，看什么都烦，也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太对，想要解脱出来，于是就开始按着自己的症状去网上搜索，结果发现可能患了抑郁症。去医院经医生检查以后，结论是中度抑郁。以前也知道抑郁症已成为人类第二大杀手，于是开始吃药。这精神类药物反应很大，开始呕吐、心慌等，直到一个月后才适应过来，可以出去面试了。从此以后吃了两年药，每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如果忘记吃就心慌胸闷，感觉自己无法呼吸。虽然因为后来找的工作工资是以前的好几倍，所以吃药花钱并不觉得是什么负担，可这药的毒性很大，我慢慢的开始虚胖起来，每天早上醒来总是出一身冷汗，被窝都被浸湿了。第二部分，执迷金钱，深陷牢笼。找到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虚拟货币和金融互助平台，感觉发财的机会来了。初期搞这个的时候，因为我接触早，赚钱赚得很快，感觉自己只要有本钱，一年就能赚上千万，于是开始疯狂借债，把父母的钱都搞了过来，又去借银行、信用卡、高利贷的钱，只要是能搞到钱的途径都去尝试。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真是疯狂，将借债的本金将近80万全部投入进去，开始的确是赚了好多钱。然而到2015年的时候，金融互助平台爆雷了，我的钱被套进去 80%。 可我并不死心，开始搞其他平台的传销游戏，结果包括借债的钱都赔光了，身无分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现实写照。现在想想，那段时间自己真像个赌红了眼的赌徒，当初赚的那么多钱可能就是用我的德换来的，但转眼成空，什么都没有了，还负债几十万。开始跟亲戚借钱补漏洞，结果因为借钱和不少亲戚闹得反目成仇。到了2016年下半年，最后套信用卡的10万也被一个 QQ 上的人骗了， 为了把这部分钱追回来，我报警了，但是警察只是做个笔录，完全不管。后来我开始用各种手段，但是也没有要回来。最后因为银行卡的事情被银行举报，我被抓了。被抓我并不害怕，我认为我是在追回我的钱，没有骗人钱，顶多做个笔录就回来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当初针对银行卡刚颁布一个法律，我正好碰上了，结果骗我钱的人逍遥法外，而我却在当天半夜被转移到了看守所。看到看守所的大门，我开始害怕了，因为父母都不知道我被抓了。我被分配到一个牢房，里面有20多人，人挤人睡在大铺上。睡在最外面的牢头喝问我怎么进来的，然后说今天很晚了，先随便找个空地睡吧，明天再修理你。第二天起床后，被牢头他们用各种手段捉弄了一番。那个被称为班长的牢头给我说了监狱的各种规矩，不能乱说话等等。我完全听不进去，心里抱怨着，我是被骗钱的人呐，我怎么会进监狱呢？想着外面的事情还没有完呢，公司还不知道呢，父母也不知道呢，越想越愁。里面有个人安慰我说，进到这里来，外面就和你没有关系了，瞎操心也没有用，你飞不出去的。第三部分，性欲真相，圆规大法。当时有个被其他人称为大师兄的人，看着很面善，大概40多岁。吃饭的时候，他让我和他一起，问了我一些情况，然后问我，会翻墙不？用过自由门没有？我说用过，不过后来自己买了 VPN。然后他给我讲动态网的新闻。被邪党洗脑的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因为我认为那个网站都是污蔑国家领导人的，是反华网站。但是因为感觉他像个好人，也就没有反驳。他又给我讲了周永康、薄熙来等人的情况，我感觉挺有意思，以前没听说过。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被非法抓进来的。因为他进这个牢房比较早，所以基本上每关进来一个人，他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监狱的狱警也都听过他讲真相，所以这个监室里的人对法轮大法的印象不错。那个了解过真相的班长还说，你们俩就多聊聊，就你们俩是大学生，话题多。我现在心里想，哇，他竟然是20年前的大学生，那比现在的大学生值钱多了，心中增加了几分佩服。后来一有时间，这位大法弟子就给我讲法轮大法是什么。尽管我以前对道教和佛教了解一些，可感觉他讲的很多很新奇，在其他书籍中没有读到过。有一天我突然对他说，我也想修炼。他说，我这儿有一些师父写的诗词，你看不？我说看。他便从自己的物件袋中拿出厚厚一扎 A4 纸，原来都是他默写在纸上的，字很清秀。于是我就天天在做板时看这些诗词。我发现师父的诗词特别有道理，其中有一篇是《红银》里面的《做人》，对我的触动很大。为名者弃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识，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想想自己经历的爱情、亲情、金钱，转眼都成了一场空，觉得这诗写得太对了。于是我便开始背诵里面的诗词。那位大法弟子说，很多大法弟子都把转法轮背了下来，我让他也给我背诵，因为我认为转法轮肯定能解开我更多迷惑。他便给我背诵了《论语》和目录，说等你出去了再好好看看书。他对我说，你知道吗， 虽然你现在欠债很多，还遭遇牢狱之灾，但是可能这一切都是为了得法而来。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在开始得法了，只是感觉原来宇宙的道理这么大，并且背诵诗词的时候，对外面的担忧，对前途的忧虑也没有了。他经常被带出去非法提审，每次回来，我总是和他坐在一起，心想，他这么善良，那其他大法弟子肯定也很好。坐在他身边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经常让他解答我以前的一些疑惑，让他给我讲大法红传的故事和他自身修炼过程中的一些神奇事情。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犯的事儿不叫事儿，说我三天就能出去，七天就能出去，十五天能出去，三十七天能出去，结果都没有出去。因为三十七天是一个坎儿，出不去就只能走法院了。这时有的人认为我出不去了，开始给我估算会判多久的刑期。只有这位大法弟子鼓励我说，一定会出去的。我当时就想，判就判吧，但是我一定要和这位大法弟子在一起，感觉他是让我的心情能够平静的唯一希望，和他在一起很舒服。因为已经过了37天，也不再抱希望能出去了，就每天练双盘和背诵法轮大法师父的诗词。后来想想，自己这些年来时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劝三退电话，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如果不是遭此劫难，被关押这么多天，遇到这位大法弟子，一心想要赚钱的我，又怎么会轻易改变自己对大法的看法，并开始得法走入修炼呢？到了七七第49天的那天，突然一个狱警让我收拾行李准备走。我当时很激动，抱着这位大法弟子说，真让你说对了，我就是为了得法而来的。他也很高兴，嘱咐我出去赶快看书学法。第四部分，得法修炼，意欲全消。出去以后才知道我是取保候审，可能还会判刑的。我看到了母亲和他的同事来接我，母亲哭得像个泪人一样，说，我以前只知道监狱里关的都是坏人，现在才知道监狱里也关着好人。回去的路上，走在地铁通道拥挤的人群中，我当时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是分离的，有一种超脱的恍然隔世的感觉。看着茫茫众生匆忙的脚步，我在想，他们可知道自己在忙碌什么吗？从看守所出来以后，我决定不再吃抗抑郁药，因为这种药对我伤害很大，并且当时也没有钱再买足够的药了。母亲听到我不吃药了，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以前在家都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开始停止吃药的时候，我又开始犯呕和心里恶心，吃饭也只能吃一点点，晚上睡觉也很难入睡，每天都是十点多就躺下了，直到早上五点还没有睡着。我知道失眠了，但是白天却不困，只是脑子懵懵的。回来第六天，终于能翻墙上网了。我在一个网站留言，希望有人给我发送大法资料。第七天早上，我就收到了电子版转法轮和师父广州讲法视频。我开始看转法轮，从早上七点多看到晚上九点多，除了吃饭就是看书。看完书以后，感到这真是一本神书。人生的很多问题似乎都有了答案。结果当晚我就安然入睡了，一觉醒来神清气爽。 我高兴地告诉家人，我终于能睡着了，我的抑郁症好了。从此以后，我就能好好睡觉，饭量也正常了，也不再出虚汗，看世界的颜色也亮丽起来，原来没有抑郁症的感觉如此的好。后来我被判缓刑4个月，要求必须回老家。我就在家待了4个月后，又出来找工作。后来上明慧网得知，狱中那位善良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3年。那时我就喜欢学法，感觉法中能解开我很多疑惑，并经常读着读着为师父的宏大慈悲而流泪，听着普渡和济世的音乐也莫名的流泪，后来知道是自己明白的一面在流泪。我也学会了5套功法，并每天练功。第5部分，神奇之事万万千，此处只道一两件。自从看完转法轮，抑郁症好了之后，我发现对生活中的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改变了，也不再郁郁寡欢，给别人甩脸色看了。我以前就有肾结石，左右肾都有。几年前做手术的时候，医生只找到一个，另一个没有找到，结果还花了几万块钱。后来出院了，因为不疼了，也就不再管了。2017年的一天晚上，突然感觉腰部不舒服，这种感觉和以前得病一样。我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汗水往下流。那时的我刚走入修炼没有多久，当时害怕病发作。因为我刚找到工作还要还债，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再去做手术。当时在心里求师父，希望不让这病犯，我一定好好修炼。后来疼到半夜2、3点才昏昏睡去。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已经不疼了，但是感觉腰没有力气，像塞了一团棉花。中午在小便的时候突然听到啪一声，我一看是排出个白色小石头，我很开心，这结石竟然排出来了。马上就打电话给母亲说，母亲也很开心。我双手合十感谢师父。这期间我放下了希望修大法，把跟随我多年的老毛病慢性鼻炎治好的有求之心，不久鼻炎也好了。以前我的脾气很大，修炼以后由于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每天都很开心，遇到一些磨难也知道是为我提高心性的，虽然心里很难受，但是还是能强制自己忍下来，事后向内找，找到自己的问题后会庆幸自己当初忍住了没发火。在得法以前，亲人知道我欠下了这么大一笔债的时候，对我的印象一落千丈，但是随着修炼的提高，现在他们都说我变化很大，完全变了一个人。因为我以前总是独断专行，什么都得顺着我的意愿来，现在我不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别人了，让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大法的美好，就像我在监狱遇到的那位大法弟子的时候一样。当时就一直感慨，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善良的人呢？当时我的差距还很大，还需要精进实修。第6部分，我也开始讲真相，劝三退。随着修炼的提高，我也开始给亲人和朋友讲大法真相。2018年4月的一天，两个朋友请我吃饭，我当时正想着怎么给他们讲真相，但又怕被误解。到了地方以后，他突然问我，你的鼻炎好了吗？我说，你咋知道？他说，平时都见你手里肯定有卫生纸，一边说着话还一边擦着呢。是啊，以前我常对他们说，我口袋里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一定会有卫生纸。我知道这是来听真相来了。我说我练了一种功法，等吃饭的时候好好给你们讲讲。他说好。两个朋友都来了，吃饭的时候我开始给他们讲我练了法轮功。刚说了这一句， 只见另一个朋友放下水杯就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我当时很惊讶，我知道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我说：“你说的对。”我便把自己修炼后的变化、天安门自焚骗局和大法红传世界等都给他们讲了。饭后，第一个朋友说：“我女朋友也有你这种鼻炎，天天流鼻涕，你把那本书的网址给我，我也让她看看。”我便给了她网址，我说：“这网址被国内屏蔽了，打不开，回去用电脑翻墙打开。”但是她在微信中一点击链接，竟然直接进入网页。她说：“厉害，这网址竟然能直接访问。”我也很诧异，我知道这绝对是法的力量和师父对我的鼓励。另一个朋友笑着又说：“法轮大法好。”后来朋友陆续要回家乡找工作，说法轮大法好的这个朋友离开前要来看看我。这次得知他的身体也不太舒服，吃了一个多月的药了还没有好。我说：“上次给你讲了真相，你喊了好几句法轮大法好，感觉你缘分不浅呢，先三退了吧。”他说：“好。”于是我就上网给他办了三退，并告诉他可以先看书去修炼，平常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再联系的时候，他的状态已经变好了。讲真相当然不会都这么顺利的，遭遇反驳、挖苦、讥讽的时候也很多，从中发现我有很多不足，发现心越急，思路越打不开，效果越不好。很多时候讲到大法徒遭遇迫害的时候，我往往忍不住的流泪，一度哽咽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么多大法徒为了你们能够得救而被迫害，还不快快三退。但是这时候他们却越不理解，事后发现是自己希望讲一次就让他们得救，没有用慈悲来对待他们，而是心太急，常人情还太重，对越熟悉的同事朋友讲得越高。好在他们虽然没有三退，毕竟也听到了从来没有听过的真相，也会思考思考这些事情，为以后真正三退做铺垫。修炼一路走来也经历了很多坎坷，在不断遭受干扰和自己不断的实修中，逐渐的才从感性到理性上的认识大法，信师信法，才逐步理解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在法上认识法这个法理的内涵。感恩师尊，谢谢师父的保护，弟子一定勇猛精进，让师父少一些操劳，多一份欣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文章，题目是舅母何惧强暴，正义存于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人美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10日。我今年33岁，是一名公务员。两年前，母亲从遥远的家乡赶来照顾已经怀孕七八个月的我。母亲是一名法轮功弟子，很精进。在这陌生的城市，照顾我之余，还要给他遇到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一天，母亲在讲真相时，被人打电话诬告到派出所。警察把我母亲抓走，关进了看守所。我这一生中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大的难事。整理被转送回来的母亲的衣服时，我发现衣服上有血。我又惊又恐，万箭穿心般为母亲的安危担忧，每晚都在哭，除了哭我不知道能做什么。这时有一位陌生的法轮功学员找到我，对我说：“不要怕， 我们会像家人一样跟你一起营救你母亲。母亲刚来这里，他们并不认识，我像找到了主心骨一样失声痛哭。他们鼓励我不要怕，要勇敢面对那些抓我妈妈的警察。妈妈没有错，去找他们，要求他们无罪释放母亲。这样我开始放下惊恐，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了。我要为母亲讨公道，去营救她。两位纺织工阿姨陪着大肚子的我去了看守所，我要求见他们的主管领导。见到他，我立即大声质问，为什么我妈妈的衣服上有血？你们对她做了什么？那位女警察不敢承认，只是说不知道，不是她干的。我立即大声质问，你穿的是警服吗？你身为所长，做事手下打人，三四个警察半夜打一个手无寸铁的老太太，狠毒到打掉她的门牙，满身是血，你们不觉得是在犯罪，这是你们的耻辱吗？我完全没有了怕，为了保护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母亲，我真想跟他们拼了。从那以后，我再去看守所，他们就一直躲着不见我。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警察拽我母亲，我立即大喊，别硬拽他，那个警察马上放手，以后再没人敢虐待我妈妈了，还夸我是一个优秀孝顺的好女儿。我给母亲写信，告诉她，我跟您的朋友在一起，商量给您聘请律师，他们虽然与我素未谋面，但每个人都在尽全力帮助您，一定要有信心，有什么需要的您就告诉我。后来知道母亲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还依然给里面的人讲法轮功真相，我真为母亲感到骄傲。梦中我梦到妈妈回家了，大法师父在向她微笑着招手，我知道师父是认可我妈妈的，他会在任何环境下都笑呵呵地去面对，他行。有几次一个主管迫害法轮功的警察向我扬言要如何如何我妈妈，据说这个人十几年来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敲诈勒索钱财，很多学员被判刑关进监狱，害得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民愤很大。我也看出他几次暗示我拿钱，而且出尔反尔，根本不可信任，是个恶棍。我无视他的威胁，不给他钱，而是积极为母亲聘请三位律师打官司。母亲告诉律师让我控告恶警，那我责无旁贷，立即和父亲一起找遍所有公检法相关部门和人员，给他们写信揭露这个恶警的罪行。我和父亲、律师多次去公安局找他，他很害怕，根本不敢见我们。律师在公安局说，我们就是要控告某某。我一直在忙，直到我分娩，最终那个恶警被免职，恶有恶报。在法院开庭时，检察院公诉人竟说我是我母亲犯罪的证人，我当庭举手澄清说，正像律师辩护所说，按照道德规范，我不可能指证自己的母亲。在法轮功这方面讲，我作为家属受益良多，我现在还不知怎么报答，但在母亲受难时，我自当尽最大努力去营救母亲，怎么还会去指证呢？那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我看透他们的把戏了，没有证据，找不到替罪羊和害人的借口，就栽赃陷害。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是假恶斗，真是不错。开庭那天，法庭外去了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有的人没钱打车，甚至是远道走去的，这让我很震惊。警察撵他们，没有人害怕，没有人走，我感受到他们的能量和慈悲，连警察都感佩。法轮功讲真善忍，这是普世价值，是全人类的希望。 年后妈妈回家了，接妈妈回家的路上她问我，你帮我控告他们时不怕失去公职吗？我说，我想过这种可能，如果是那样，我就一直告到北京去，豁出去了。妈妈又说，看守所的警察就怕你去找他们。有一次警察高兴地喊我，说你的好女儿又给你请律师了，你真有福啊。律师也跟我说，你女儿的文笔很好，一切都帮你做了。警察也说，你女儿很优秀啊。我说，妈，其实你一直对我要求很严格，也不让别人多夸我，是怕我飘飘然会失德吧。我怀孕后期总是在哭，替妈妈担心，也许是这个原因，婴儿出生后也天天夜里哭。妈妈回来后告诉我，常给孩子念法轮大法好就会好的，还给了我一个生命的护身符，儿子从此以后夜里不哭了，真神奇呀。大法弟子说，我为修炼的母亲生缘，也是为法轮功生缘，会有福报的。真的，我不但没失去工作，几年前考试都没考进去的部门，这件事情之后天赐良机，连考都没考就调过去了。而且我还拥有个美满的三代同堂的幸福家庭，公婆慈爱，孩子可爱，真感谢慈悲伟大的法轮功师父。
这期的2019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